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周云卿闯宁阵亡，周同被王明、杨天慈、朝章所救，就想着如何来解黄州之围。王明给出了一条计策，要围魏救赵。杨天慈听了以后都笑了，哎，我说王明老弟，你是吃西瓜皮得了吹牛皮的毛病的。我听周大哥说，他用数万人马都没有攻下来，差点把命给丢了，我们四个人能行吗？王明一听笑了，哎，杨大哥，此一时彼一时也，河州城小弟去过，的确如你所言，要是闭了城门，十万人马也打不下来。赵都督就凭这一点，加上王朝元帅大军为吐蕃所阻，才敢于挥师北上夺回黄州而无后顾之忧。只是他失了一算，留下镇守河州城的是谁？平章野力元，武艺平平，专爱酒色，守兵不满三天。朝章在旁边傻笑，光俺这对大师锤就可以敌上一万人马，就是他闭了鸟关，有你在城外叫骂不肯开门厮杀，我没有办法。周同在旁边点点头，去河州倒是条上策，但是没有理由进到城里面去，你拿他们没办法。王明眨眨眼睛，周大哥，要是无法叫他们打开城门，小弟也不敢夸这个口，眼下要去河州，在我看来易如反掌。朝章杨天慈看他说得如此轻巧，就想啊，这白面书生有些办法啊。行行行，你有话快讲，别磨磨蹭蹭，叫人心里痒得难受。王明这才笑嘻嘻地说道，这条计就出在大哥乘坐的这辆囚车上，只是再委屈一下大哥，照样坐在里面。我和天慈兄推车，穿上翻兵衣服，超叔骑马压车，把铁箍笼的衣盔剥下穿戴整齐，就是那对大石锤也藏在其中，手里拿着翻将的双铁锏。到了晚上，推至城下，由我去教官，我懂得一些西夏土语。这时候天慈兄，你可以拿出朝叔的大石锤，只要城门一开，朝叔就冲上去砸断吊桥铁链，打将进去，我等一齐动手，把野力元结果了，剩下的番兵还敢不服？此计如何呀？三个人一听，哎，妙哉妙哉。杨天慈哈哈一笑，哎呀，看不出来，王明啊，你这个简进的强盗，腹中倒有如此的文韬武略。说到此处，大家一起动手，把番兵番将的衣服盔甲剥下来又穿上，又把尸体通通的扔到了山涧里。朝章还把搜得的酒食干粮，连同那对大石锤藏在囚车当中，叫周同进去坐了，捡的一杆长枪插在车上，到时候作为周同的兵器。一切齐备，王明、杨天慈轮流推车，朝章骑着马，气势昂昂，就取路投河州而来。一路之上啊，他们也遇着一些过往的番兵，一看押囚车的平章身高体大，凶恶异常，这些番兵也不敢问。到了日暮时分，就来到了河州。王明一看，哎，且待天黑，我等啊，先去树林子里面把干粮吃了，养养力气，准备厮杀。当下众人就把车子推在树林子里面，吃了酒食干粮，眼看天已大黑，手拿兵器压着囚车，缓缓来到河州城下。众人一看这座城池，四门紧闭，城墙上摆着强弩硬弓、灰瓶炮石，城上守城的番兵正在往返巡查。听得城外路上响起了咕噜噜的车辇之声，举目一瞧，隐隐见着一位平章压着一辆囚车就过来，飞也似的禀报头领去了。 无需片刻，两员巡夜番将上的城楼，高声发问：“哎，且慢，往前走了，你等是什么人？”王明赶紧停下车，屈身近前：“哎，凡守军禀报银元平章，安入桃源山大界，请得宋江先行将军周通，特命二平章铁王大人接来河州关押。”两员番将一听，哎呀，欢天喜地：“哎呀呀，是二郎中活捉得了周蛮子了，请铁平章稍待，奴才这就报之耶律元大人。”一前一后，哈，就跑到帅里。耶律元在干嘛？嫖妓夜宴，醉醺醺，色眯眯，听说拿了周蛮子，高兴的不得了。你等国珍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一共来了多少人？就铁平章一人一骑，外加两个推车亲兵。周蛮子见着了，看见了，正坐在木笼子里。嘿嘿，二郎主真了不起呀，活捉了赫赫威名的宋朝大将。哈哈哈，带某家亲自去迎接，某家要看看周蛮子，看他还神奇不神奇。哈哈哈哈，说完摇摇晃晃坐上马匹，有一队清兵簇拥着就来到城门之下。这个人也是不谨慎，不上城楼看看，喝令守门军士开门开门。不一时，哗啦啦啦啦，城门大开，吊桥哗啦啦啦啦落地。耶律元驱马出城，高喊一声：“铁平章，毛家迎接来吃这项妖礼了。”朝章也不说话，嗯了一声。耶律元一眼就看见囚车当中坐的是周同。哎，你这蛮子也有今天。哎，我打下多少二郎死于你的手里，等二郎主凯旋归来，割了你的心肝下流啊。黑影里突然响起一声霹雳怒吼：“哎，啰里啰嗦干什么？吃俺一惊！”野丽文一听，哎，声音不对，吃了一惊，正准备要逃，就看到朝章当顶一剑，把他个天灵盖就砸碎。王明赶快把大石锤再交给朝章，就听到吼声起处，轮动双锤，啪啪，吊桥的拽链就给砸断了。这时候周通已然蹦出囚车，抢过车前长枪，喝了一声：“犯贼哪里走！”一连戳翻了四五个随行的番将，大家一齐发声喊，如同四头猛虎扑进城去。朝章轮动大锤，见人就砸。王明舞动铜链，打得番兵头破血流啊。杨天慈心眼特别多，一下子飞上了城楼，一剪就打折了西夏大旗。周同见机，大声喝喊：“哎，通通放下兵器，都来投降！此城已为宋军所为，若有不从，即刻处死。”城上城下数千番兵都吓呆了。第一，主将死了；第二，城外底细没有人知道，无处可逃啊。纷纷弃枪跪地求饶：“哎，我当然想恳请周大将军宽恕吧。”“好，没你们的事儿，都回营去吧，不许惹是生非。”众番兵把兵器丢下，纷纷谢恩而去，几个刁钻的溜出城门，钻进茫茫黑夜，不知道是逃命还是报信去。周同四个人去下河州城，不敢懈怠，连夜在城中招募宋朝居民，把刀枪分发于他们，要他们把番兵暗营看守起来。这些宋民受尽了西番的蹂躏，听到这个事情兴高采烈，一夜之间来了几千人啊。那批番兵手无寸铁，乖乖当着俘虏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周同这才来到赵都督的帅府，清点仓库财物、粮米等等，把他们都分发给城中的老百姓，叫杨天慈负责守城门，朝章走马巡查，王明训练新兵。几天的功夫， 偌大的一座河州城整顿得井井有序。为防兵力不足，他和杨天慈各自亲书密信一封，派两名星提随从奔赴桃源山、鸡鸣山，招得余部喽啰兵经一万人都来到河州镇守。那么这一天，城南远处尘土大起，大队人马就奔赴前来。周同心想，不好，这是西夏兵来攻河州啊。王明也是脸带诧异，到了城楼眺望了好一会儿，松了一口气。大哥，恐怕不是夏兵，他们的大军在北面的黄州，怎么会从城南而来呢？周同一想啊，莫非是王元帅大军到了？正在猜疑，哨马飞驰来报，南路元帅大军胜利北上。周同很高兴，哎呀，果是王帅军马，大宋失地有救了。传令，备马，我将亲自去城外20里迎接王帅。说完，他是抓缰踏镫，飞身上马，出城而去。王明不放心啊，这夏兵要来个以牙还牙怎么办？就要杨天慈领3000人马随后接应。周同扬鞭跃马，距城10几里，策马登上一座土坡，手搭凉棚一瞧，果然是大宋军马，旌旗蔽日，黑压压，一眼望不到头。没过一会儿，只见得军马中间一杆杏黄大旗，红艳红星，上绣斗大一个宋字，在大旗的前面还有2杆门旗，这边绣的是大宋南路先行赵，那边绣的是大宋南路副先行张，殿后的才是一杆大红帅旗，中间倒大一个王字，只是看不清王韶元帅的面容。周同看到此处，兴奋已极，重新拍马下坡朝前跑去。先行兵马越来越近，最前边跑来2匹战马，马上各端坐一人，都在30左右，盔明甲亮，提枪佩剑，好不威武。周同心中暗暗赞叹，王元帅果然是治军有方，军容整齐，纪律严明。两将渐渐跑进，周同这认出来了，一位是大同总兵赵明，一位是饶州总兵张玉。他跑马上前施礼道，两位将军请了，北路先行周同，他来迎接王元帅，帆船报禀。赵明一看很惊讶，哎，周将军你怎么到这儿了啊？赵将军一言难尽，待末将见过王帅再说。王韶一听周同来了，又惊又喜，打马来到前面。周同一看王帅，甩镫离鞍，下马施礼。王韶看到周同挺高兴，哎，周将军免礼啊，你不在黄州城，缘何来此？周同就把攻打河州失利、云清阵亡、计转河州的情况一一禀报。王韶一听，脸哭嗖一下就沉下来啊，本帅不是已然送信给蔡京师了吗？他缘何做此决策？周同不敢妄言蔡京的不是。王帅，此次失利，末将也有责任。若非我的叔父朝章和两位贤弟相救，末将也难再见元帅之面。说完这话以后，周同的红目之中落下了滚滚泪珠。王韶一听，周将军啊，受此挫折，爱子捐躯，实是蔡军师之过也。周同听王韶这么一说，转移话题，要请王韶进河州城再做计。王韶表示，大军入城是骚扰百姓，干脆让大军离城5里安营扎寨，自己要同周同去见众位英雄。这时候正好杨天慈引军出来，周同就把他引荐给了王韶。王帅夸赞了一番，三个人驱马就进了河州城。当天晚上，周同排摆筵席，为王帅洗尘接风。 席间谈起，才知道王帅不顾安危，只身深入吐蕃部落，与当地酋长进行了历时数月的谈判，最终说服了吐蕃归附大宋。这么一来呢，既保存了宋军的实力，未损一兵一卒，又扩大了兄弟民族的联防，使黄河上游到青海湖一带广阔地域成了大宋和睦稳固的前哨。大家伙一听啊，都齐齐夸赞，哎呀，王元帅眼见着实，高屋建瓴，为国立下奇功，实是大宋之幸。王韶一听，哎，此话过奖了，一张一弛，刚柔并济，既要抗暴又要怀柔，此乃文武之道也。本帅因以往采访边事啊，熟悉边疆民风，加之有史以来不乏睦邻之举，实是效法而已，我哪敢贪天之功为己有。大家伙一听，哎呦，王韶这个人比蔡京强多了，豁达谦逊，更加钦佩。吃完饭，王韶下榻帅府，与周同商议军机，到了深夜才就寝歇息。次日一早，王韶升帐，传令众将官齐集帅府听候号令。一时三刻，城里城外各位将领已然是点卯聚齐。王帅发令，此番西河之役历经曲折，幸喜我军夺得出胜，但赵都督仍拥有80000精兵、数十猛将，尚有顽抗之力，能否彻底平息西患，胜败在此一役。本帅特请各位将军务必奋勇杀敌，舍身尽计，不听调遣者斩，临阵脱逃者斩，军中妄言者斩，行军酗酒闹事者斩，骚扰百姓奸淫掳掠者斩。凡立有战功者，不论职位出身尊卑，一律论功行赏，望众位将军不负本帅之望。众将官一起答应，这于是王韶传令，分拨周同、杨天慈为前部先锋，赵明、张玉为合后，邓良为左军，雷天祥为右军，王明为前后救应使，王韶镇守中军兼寨。另外又派副将杨温亲接元帅精锐，日夜兼程取西周邈川关，传令林冲、栾廷玉、张鹏飞父女于某月某日如此这般，务必按计行事。再令牙将李从吉镇守河州，森严壁垒，无率令不得开城门，都将尽皆得令。这时候忽有一人在台阶之下嚷嚷起来，哎，王元帅好不公平。哦，谁人大声喧哗，而在下朝纲，请问元帅，此关键一战怎么没有我的份呢？王韶这时候微怒朝色，你并非大宋将领，有无沙场征战经验，只能砍桥卖柴，叫本帅作何委派？哎，王元帅太小瞧俺朝纲，虽说俺是世外之人，可恼西夏贼徒毁光，斗胆挖我家的祖坟，俺之孙周云清死在他手，三代之仇不报，岂为人乎？哎，不行不行，朝义士，想那慧光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别说是你，就是你家金台哥哥请下松山，也并非是他对手，你还是在河州城歇着吧。朝章一听，气不可耐，大声喝喊，那好，你既然用不着俺小钟馗，俺自去行他，叫那贼徒吃俺一顿石锤，自顾自去。说完他提起一对大石锤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大家伙都吃了一惊，这怎么回事？王韶这时候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朝义士 果然是忠义憨厚，就唤过王明，如此这般耳语一番，大声宣布：各军分头整数，待本帅一一点看惯。那么咱们且不说王朝在这儿排兵布阵，咱们回过头来单表蔡京。哎呦，这蔡京被困黄州城，与外间音讯断绝。慧光一天三次来到城下谩骂挑战，弄得他好不心烦，每日里提心吊胆，眼巴巴盼周同回师救援，等啊盼啊也不知道多少天。这一日忽报城南尘头大起，旌旗如云，以为周同回师救帅了，急急忙忙上到城头，钻进瞭望台，想观看两军厮杀，好待及出城计议。上马来报，报北路元帅大事不好。啊，何事啊？西夏二郎主赵都督亲自领兵来攻打黄州。啊啊！周同，周同在哪儿啊？周同将军没有消息。周同为什么不来？你别看错了，哎，禀元帅大人，小的没看错，确确实实是西夏二郎主赵都督。再看是，正惊慌之间，城外叨叨叨叨叨叨叨，十二响连发炮声，这是西夏迎接狼主的礼炮。蔡京这才确信赵都督来了，一看手下没人可用了，把蔡廷喊过来。蔡廷啊，你盼死盼活盼周同，没想到盼来个赵都督，如此奈何呀。蔡廷已然慌乱不堪，再脑袋瓜灵光也不行了，这时候下结巴了，这我也想不出好办法，我看周同父子投降西夏了，万一我们打不过叔父大人，我们也就投降吧。都大胆，想我身为堂堂天朝元帅，皇上亲命大臣，岂能屈膝外寇？我至死也得秉承圣贤之言，宁可玉碎不为瓦全。哎，也别说蔡京这点大义还有，虽然奸，但是不卖国，但是不投降。蔡廷灰着脸心里面暗想，哎，我也看不出来我们家叔父还有点勇气，得你玉碎吧，我呀愿意瓦全。心里面这么想，脸上不能表现出来，表现出来自己先得完，所以呢脸上仍然谄笑。哎呀，叔父大人真是大宋忠臣，这愿拼却一死以忠天朝。你看看到这时候，这个人还拍马屁。蔡廷这几句马屁呀，还真把哈哈哈，行，现在蔡廷我就命你固守城池以待死战。蔡廷应诺，心怀鬼胎，他就去了。要知道蔡廷战出如何勾当，这黄州城能否被救，咱们下文再说。